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致函于尔里克总主教的信函中表示，愿巴黎奥运会促进尊重与和谐。帕罗林枢机继续访问乌克兰，我将教宗关怀的实况带来乌克兰。塔格莱枢机在美国圣体大会上邀请天主教徒分享天主的恩典。梵蒂冈媒体编辑副主任吉索蒂在罗马观察报撰文，称赞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放弃总统竞选是一项高尚的选择。奥运会为克服分歧与对立，加强国家的团结是一个机遇，消除偏见，在轻视和不信任的地方促进尊重，在敌对的地方促进友谊。教宗方济各7月19号致函巴黎总教区于尔里克总主教，对7月26号至8月11号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表达了这一极大的期待。于尔里克总主教于19号上午在巴黎的马达内纳圣堂为开启奥林匹克休战举行了一台弥撒。教宗在信函中表示，体育比赛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和平而非战争的运载者。在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艰难时期，我热切希望所有人都遵守这项休战，期待解决冲突及恢复和谐。愿天主垂怜我们。接着，教宗方济各在信中祈求天主赐予恩典，给所有参加体育赛事的运动员或观众，给予接待他们的人支持和祝福，尤其是巴黎的信众和其他人。教宗表示，我知道基督徒团体正在准备敞开他们的圣堂、学校和家庭的大门，最重要的是，他们应敞开心灵之门，透过对所有人无偿和慷慨的款待，见证住在他们心中并向他们传播喜乐的基督。教宗强调，他非常赞赏在这次奥运会中没有忘记最弱势人群，尤其是那些处于非常不稳定情况的人。教宗希望举办这次运动会能为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友爱和谐的绝佳机会，使我们能克服分歧和对立，加强国家的团结。体育是一种超越疆界、语言、种族、国籍和宗教的普世语言，它能够团结众人，鼓励对话和相互接纳，它激励人类精神的发展，它鼓励人们超越自我，培养牺牲精神，鼓励人际关系中的忠诚，它鼓励人们认识自己的限度和他人的价值。如果奥运会是真正的赛事，就能真正成为不同民族，即使是敌意最深的民族间相遇的卓越场所。教宗写道，看着众所皆知的奥运会标志，上面有五个相交的圆环，这代表着兄弟情谊的精神，该当成为奥运会和一般体育竞赛的特征。教宗在信函的结尾表示，希望巴黎奥运会成为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相识并彼此欣赏，打破偏见，在轻视和不信任的地方促进尊重，在敌对的地方促进友谊。教宗方济各对乌克兰表达过千百回的关怀，从三中经祈祷活动的窗口，从许多公开接见活动的窗口，这在帕罗林枢机的访问中成了关怀的实况。正作国务卿帕罗林枢机7月21号在乌克兰访问时如此表示，当天上午他在比尔季切夫圣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圣祭，下午动身前往基辅大总主教府探望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领导人舍夫丘克大总主教。乌克兰在坚忍不拔的信德中寻求每天应对悲惨处境的力量。在此情况下，枢机再次表明他访问该国的意义。我所带来的教宗讯息是关怀。教宗这些年以许多方式表达了他的关怀，用了我们想要使用的那个形容词，即饱受折磨的乌克兰。教宗自始至终展现出极深切的关怀，与贵国人民同悲苦共患难。枢机强调，他的实况临在为教宗的这份临在锦上添花。教宗不仅分担痛苦，更希望能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开启解决这场战争的道路。接着，帕罗林枢机提到他当天上午主礼的弥撒。我在讲道中说，教会的角色应该具有先知性，符合厄里亚先知的形象，要为和平举行热切的祈祷。首先要坚信一切为天主都是可能的，以及纵使我们的希望常会耗尽，有所局限，我们依然深知天主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本身，大过于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可能性。此外，帕罗林枢机也分享了他的回忆，有鉴于乌克兰将近两年半来遭受的毁灭之苦，这回忆显得更有意义。枢机曾于2016年访问过基辅大总主教府，他发现从那时候到今天，大总主教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时这栋建筑物的整修工作才刚起步，即使现在还没完成，却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许多部位，特别是圣堂，进展很大。枢机说，我很高兴看到这些事。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7月21号主日，作为教宗方济各的特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为该国圣体大会主持了闭幕弥撒。他在弥撒讲道中省思这次圣体大会的主题，住在我内，强调耶稣的使命来自于天父的恩赐。枢机表示，耶稣受父的派遣，成为奉献给他人的恩典，在圣体圣事中蕴含着这份恩典。因为耶稣为世界的得救奉献了自己的体和血，枢机请众基督徒以恩典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生命和世界，而不是以纯粹成就的眼光来看。枢机问道，我们是否从恩典的视野看待我们自己、人和物、工作、社会、事件以及受造界？他告诫道，如果失去这个视野，我们就会只追求成就和收益，缺乏传教热诚。塔格莱枢机谈到门徒们遗弃耶稣的事实，邀请众人反思教会的行为是否有时也助长这种背离的情况。他问道，我们基督的门徒是否也会助长别人离开耶稣？接着他说，我们所做的应是深入参与圣体圣事及其转化的力量。枢机指出，许多所谓隐形人及穷人、移民、老年人、无家可归者以及原住民，可能感到自己是外人。 我们应该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教会团体的一份子。塔格莱书记说，选择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乐于接受他的派遣。我们不应把耶稣留给我们自己，那不是使徒的精神，而是自私。基督徒应与疲惫的人、迷失的人及需要怜悯的人分享耶稣的慈爱。塔格莱书记也转达了教宗方济各的祝福和祈祷。他说，他来这里之前收到教宗方济各的一封信，教宗期望圣体大会的与会者要充分领会到，他们所领受的来自天上的食粮，及这普世的恩典能与他人分享。在结束讲道前，塔格莱书记分享了一次经历。他担任本堂神父时，看到一位非常热心的妇女总是在堂里服务，主日参与每一台弥撒，平时打扫圣堂，直到开门时才离开。有一天，我感谢他的奉献和他的家人允许他的服务。他的回答令我诧异：神父，不必担心我的家庭，我留在圣堂里参与每一台弥撒，因为我不愿见到我的丈夫和子女。塔格莱书记感叹道：朋友们，当司铎或执事说，弥撒礼成，你们平安去吧，请你们去吧。这就是说，你们应把所听到、触到和品尝到的与他人分享。罗马观察报7月22号刊登了梵蒂冈媒体编辑副主任吉索蒂的一篇评论文章，论述乔·拜登退出竞选的价值。他的选择也令我们想到曼德拉于1999年做出的同样决定。他放弃了连任南非总统的机会。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放弃需要付出代价，而且很大，这不一定是身居要职或地位显赫的情况。有时候，即使放弃既有的工作习惯或来之不易的地位，也会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一位知名的公众人物选择退一步，告别现有的职位时，都会立即赢得公众的好感和尊重。2013年2月11号，本都16世历史性的放弃了博多禄牧职。我们就深刻体验到这一点。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他将停止竞选连任白宫总统，由他的政党选择新的候选人挑战特朗普之后的这些小时，我们同样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当然，拜登已指明副总统哈里斯为继任椭圆办公室的首选人。众所周知，拜登退选决定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民主党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敦促他放弃竞选连任。然而，最终选择权还是在白宫的主人手中，因此这应由他个人做决定。当然，决定不再竞选总统的四年连任也是不易做出的，这是一项高尚的选择。正如多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他把国家福祉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上，这也超越了对他行将结束的总统任期的政治评估。1999年，我们在另一个情况中看到了类似的选择，且在某些程度上更胜一筹，更令人回味，那就是曼德拉放弃竞选第二任总统，退出公共生活。他击败了种族隔离政策，为他所爱的南非启动了和解。现在该让其他人去收割他所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了，虽然这种子让他付出坐监27年的代价，剩余的政治时间也可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丰硕成果。拜登在2025年1月20号交接之前只剩6个月了，他不必再只为竞选而做决策了。希望这位美国总统提出大胆且有创意的新举措，实现那些将在历史上称为遗产的目标。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 把结束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作为起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甚至是腥风血雨，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波及了传教区，政府明令传教士们必须撤离，然而弗若瑟神父和传教士们悄悄地留了下来，因为他们不愿离开教友们，惦记着教友们。重建工作是教区里的主要任务，现在要做的是将被风暴吹散的羊群们重新聚集起来，治疗因迫害活动而留下的累累伤痕，重建被毁的大小教堂，使遭到劫掠的教友们获得应有的补偿。工作庞杂繁多，而且常有不和谐之声，一开始总是有这位或那位官老爷不予以配合，关于暴乱可能会死灰复燃的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一些地区先前骚乱的余波依然没有平息，尤其是在日照县和伊州府的东部，不少的暴徒还在那里横行，而巨野县的情况更糟。1901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曹庄遭到了一伙歹徒可怕的血洗，有6名基督徒惨遭毒手。事后有传言说，这些歹人之中就包括当年杀害2位传教士韩礼和能方济神父的凶手。在这事情发生的前几天，在寿张县的凤凰集村，一个强盗已杀死了3名教友。袁世凯曾经严令属下官员务必将曹庄的凶犯迅速缉拿，和中国的许多类似命令一样，这道指令在被执行的时候同样大打了折扣，的确抓了一些人，可永远抓不到那恶劣案件的真正元凶。现在民众和官员们逐渐开始进行反思，1900年的恐怖事件使得所有人都相信用暴力手段来抵御外来影响的做法终究是不可行的，中国已不能再躲在长城背后将自己的世界隔绝开来，那些过于守旧的狂热分子大势已去了。由此引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现在人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教友们斜眼相向了，很少有人再抱怨说 骚乱是由基督徒以及传教士们对教友们单方面的袒护而引起的。现在同样，在多年以后，从官员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以下令人诧异的评价：教友们改变了，自从义和团运动以后，传教士们也变得更聪明了。这种说法只符合少数个别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它并不正确，并不是教友与传教士们改变了，有所变化的是民众和官员们。一旦他们开始以更大的包容来对待教友们和传教士们，衙门所面对的种种抱怨和麻烦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是就此我们还绝不可以断言，永恒和平的旭日已经在我们的教区上空冉冉升起了。在当时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令人不快之事仍然在发生，只不过频率下降，而且造成的破坏程度也不及以前了。现在新的教友的数量也在增加，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慕道者的数量非常之大。正如一些传教士所说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皈依教会的热潮从没有像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那几年里如此的汹涌过，在其他大多数的传教区里也都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只需将中国教区现在的统计数据和1900年的数据进行一下比较，就能发现天主教会在中国取得了多么非凡的增长。老话说得好，殉道者的血就是信友们的种子，用于此处倒也不无道理。除了这些日益增长的对民众心灵进行关怀的义务之外，传教活动又面临新的课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传教事业来说，在历经了前几年的战乱的阵痛以后，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了。古老的中国开始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世界，这一转变无疑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世事大多还仅流于表面，这个民族的主要群体在思想上、感情上以及生活习惯上对此变革都尚未产生深切的体会。然而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中国已然与上个世纪迥然不同了。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即使在最大胆的梦中，我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在我们的眼前所实现的一切。火车呼啸着在孔夫子的圣地上飞驰而过，邮差每天都会有规律地敲响我们家的门。中国人已经不单单钟情于他们那古老的旱烟袋了，不少人抽起了香烟，还试着喝起了啤酒。是啊，甚至连他们的辫子，在外国曾经是全体中国人的标志，也已经被剪去了。此外还有，传统文化的一切辉煌都必须让位于现代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按照外国的模式正不断地发展壮大着。当年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现今也向西方人学习了。这一暴风骤雨般的过程对于中国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对于世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结果，是否原本可以变得更好些？要回答这些问题绝不容易，而且也只具有理论上的价值。我们必须考虑到目前的现实状况，并且相信天主保佑中国，也保佑中华民族。中国已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这样一来，长期守旧而僵化的大众，拥有4亿人口的这个民族将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寻找新的道路。 但是同时，在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天国赋予我们教会，教化各民族的使命，引导他们踏上通往天国的道路。教会怎能对此袖手旁观呢？他难道不应该投入此变革的洪流之中，向中华民族赐福，尽全力指引他们吗？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在这18年来，我们都为此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绝对有理由谦逊地摇摇头。不过，我们也可以补充一句，责任并不完全在我们身上。之所以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咎于缺乏相应的物资与力量。总的来说，天主教的传教士以及他们的领导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新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并为之竭尽所能。且不用说教友的数量增长迅猛，在学校和教育领域也是成绩斐然。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世界大战，我们现在的步伐本可以跨得更大一点。这里所说的同样适用于山东南部。安志泰主教在他与袁世凯的第一次会谈时，就获得了深入探讨教育问题的机会。这位劲头十足的袁世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实是在山东和日后在直隶所有一系列的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他计划在济南府开设一所高等学府，并委任主教从中提供帮助。可惜安志泰主教没能答应他的要求，结果袁世凯便转而寻求美国传教团的帮助，后者派来了海伊斯先生作为筹建这所学校的项目的负责人。但是他也好景不长，鉴于当地对儒学的崇拜，他不久便被迫离职了。安志泰主教拒绝了袁世凯，这并不表示他不想在建造新式学校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他非常明白该问题在此时此刻此种情况下具有何等意义，并确实准备牢牢地把握住这一机会。的确，就在他和巡抚的那次会谈中，就已经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建造学校的计划，并寻求到了巡抚的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实践中，发展教育是传教方法中的首选。中国的文化风俗重视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在中国的传教士，有义务发展中国的教育。除了发展中国教育之外，传教士们更要把最重要的福音真理带给中国人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